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
嗯，是的，很高兴能够跟你们在相遇，在空气中相遇。虽然可能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到，原来是我们听众，可能彼此都不认识，彼此都不认得，但没关系的，很珍惜能够在空气当中与你分享上主的恩典，上主的佳音。
对，虽然这个我们远隔千万里啊，但是我们有机会呢可以彼此的分享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打电话呀，可以通过电邮啊，通过手机啊，现在很多种这个途径呢，我让我们彼此来分享的。
嗯，没错，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幺二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其实呢，我们人呢是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两个方面啊。如果只是感性的，但是没有理性的话，我觉得人就会放肆了。但如果只是有理性而没有感性的，我觉得人就傻傻呆呆的了。
啊，傻傻呆呆呀。
对呀，就是我觉得这样做，我就这样一直下去了，就不会想到另外的其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要平衡啊。
那我反过来问你，如果一个人只剩下理性，你觉得他心中还有没有爱呢？
所以我觉得平衡了，感性这方面我觉得是这个爱是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感性的了嘛。
嗯，
那如果你只是有理性没有感性的话呢，特别是男生啊，男孩子
啊，
我觉得只是说啊，我应该这样一二三四五，但是你又没有真正的去爱的时候呢，我觉得就缺少很多东西。
我担心啊，刚刚听众朋友听我们两个理性感性理性感性会傻傻分不清啊。没关系的，人真的是有两面的，我相信没有人是极端的。在百度呢，有一个网友他就发问，也不是说发问，他就分享，他说近几天呢有人来反驳我说，你这个人总那么理性，怎么会懂得爱呢？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爽，因为他本身非常的不同意这个讲法。他觉得理性的人不是没有爱，而是他们在爱人或者在选对象的时候，他会在价值观内外在因素去考量对方到底合不合适。可能感性的人他们会追求一刹那的那种感觉，谈感觉有没有感觉吗，或者是祈求能够有浪漫的一瞬间。但是理性的人多半呢，他不会时时刻刻处在一个你侬我侬的状态，反而是懂得享受平淡，享受细水长流的那种关系。所以刚刚你说的对，要平衡，千万不要忽略理性在一段关系上面能够发挥的那个作用。
其实呢，我觉得现在科学的当中呢，有一种学科呢是很特别的，就是化学。
化学啊，
这个化学就是不同的一些物质的东西，你把它放在一起产生了不同的这个结果。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的那个构造里面也有化学的成分，就是说你不单单是说你是有理性，也需要有感性的，所以我觉得是需要平衡的。
对，同样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曾经有一个学者他也分析过呢，要发挥理性来追求天经的真理，但同时除了理性之外呢，不是二选一的，心中也需要有感性，有热情感动，为主奉献，为宗教狂热。
其实我们的信仰呢也是需要这两方面的啊，在这个当中我们缺一不可的。接下来我们在改变生命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分享从物理化学与天经来看信尔撒。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物理化学与天津。亲爱的 Dusty， 我们接着上一次的主题，从科学的角度看线耳撒。上一次我们曾经探讨到科学家与宗教的关系，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物理化学与天津。当我们对物理的各种现象加以研讨与思考的时候，便发现它们里面含有令人万分惊奇的伟大设计。怪不得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多次表示他对上主的信仰。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物质最小的单位是原子，它的构造是何等的奇妙，可以称之为原子里面的小宇宙。电子环绕核心运动，它的速度竟然与光的速度是一样的，每秒钟186000英里，将太空藏于原子里面，这是何等深奥又奇妙的一件事。英国的皇家学会有一个格言是：荣耀造化之主，及增进人类福利。又比如，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我们知道，若万物只靠自身运动而进行的话，结果就会陷入混乱。Colley 博士他认为，万物若没有外来的控制，必然趋向于混乱。但实际上，万物是何等的井井有条，它处处地显示着秩序和计划。有一个顾问是澳洲政府科学家的顾问，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这个博士呢，是在雪莉大学做教授，他拥有10个学位，其中的一个著作就是从神看科学。又比如，在物理学有一条原理叫做不定性原理，它告诉我们万物之中有一些不规律的现象，比如说原子的运动它是反复无定的。但奇怪的是，这些现象并不造成混乱，反而显示了它的计划性。举个例子说，水是热胀冷缩的，跟其他的万物都一样，但是当水结成冰的时候，冰块就突然违反了这个定律，冰它的体积胀大，因此它的比重就减低，它会浮于水面，得以保全水里面的生物。物理学是不能解释这种突然反常的现象，但它显示了造物主的智慧与能力，也显示了克拉麦提并不是不可能的。又比如说，引力这两个字是今天常用的两个字，但是物理学呢仍然搞不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引力在两个物体之间存在，它绝不依靠任何的东西为媒介，然而这两个物体竟然可以相互的吸引。万有引力只是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解释。天体在引力之下运行，表示这个引力是极其复杂的，不仅仅是相互吸引而已，而是保持一种运转的状态。人类只能发现而利用此种引力，却不能解释和创造它。美国的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林说，科学的目的在乎寻求上主的作为，人所能知道的只是上主创造的一小部分。当你知道原子中有数10个电子，各自以光速运转，而绝对不会彼此碰撞的时候，你就感知到这种力量是具有何等的智慧。所以这个詹姆斯他认为，宇宙是一个伟大数学家的作品。刚才我们一起看了物理学方面的，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化学方面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人的血液就是一个奇妙的例子，它溶解而包含着至少有64种不同的物质。 任何其他溶液都会变成浆糊，但是血却不会，它制造着杀死病菌的白血球，一旦遭遇敌人以后会马上的增加，所以我们会看到流血以后会有一个很快的凝固自止的状态，这就是显示了血液计划性的奇妙现象。又比如说有很多种的化学元素，它的现象就是非常的规律。有一个科学家叫做门德列夫，他按照原子量的增加，把当时90多种化学元素归类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些元素的某种特性，就像那种声音的音阶一样显现出来。所以他说，这种周期性的发明会看到有一个空缺，也就是有可能有第8个元素。所以他照这样的分类做了一个元素周期表，但是把第8个分类作为一个空白。事实证明，后来果然发现了很多的元素把这样的一个空白给填补了。又比如我们经常在生活中碰到的盐，它的化学成分是钠和氯，但这两样元素单看都是剧毒的东西，对人类和生物是有害的，但它们互相化合之后大量的存在，却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盐，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同样的，如果空气的比例有变化，人类就不能生存，但是氢与氧的比例永远是极其固定的存在。让我们引用牛顿的话来做一个结论，他说，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存在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呢？宇宙的万象为什么秩序井然呢？行星的目的是什么呢？动物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所设计的吗？岂不是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吗？虽然科学未能立刻使我们明白万物的原始，但它引导我们归向宇宙的主宰。考古学与天津，在过去100年中，考古学有长足的进步。所谓天津地区，也就是指天津中所提及的地方，更加成为考古学挖掘和研究的对象。考古学的各种发现证实了天津记载的正确性。柏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德立志，他说考古学使天津栩栩如生，是天津记载的真实性的有力证明。我们举几个例子。从前有许多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宗教信仰的过程是由最低级演变到最高级，从拜物，比如说拜大川、大山、大树的精灵，而走向拜多神教，然后从多神教走向拜一神教，也就是说相信多位神，但是以一位为主，最后开始拜独神教，也就是只信独一的神，也就是上主。比如信尔撒的与信伊斯兰。但是天津记载人类最初敬拜一神，后来才沦为多神教，敬拜偶像，因此天津大受批评。但后来英国有一位考古学家，他指出按照古代巴比伦的胶泥板以及石板上的记录来看，人类最早信仰的宗教是独神教。另外一位考古学家 Purty， 他宣布埃及最古的宗教是独神教。著名的人类学家 Scommy 博士在他的著作里面说，在许多原始民族中 都是有一种一神论的信仰。天津的讨拉特看巴比伦帝国最后的君王是伯沙撒，被波斯的军队所杀，但古代巴比伦的历史学家 Bros Us 他说，巴比伦最后的君王不是这个巴沙色，而是另外一个君王，并且不是被杀的，让我们看到两种记载好像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后来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在他的著作里面说，他曾经把大英博物院内的那些胶泥板上的记载详细加以研究，结果证实在天津讨拉特的那个君王伯沙撒是当时古代巴比伦历史学家所记载的所查证的那一个君王，是他的儿子，两个人是同时为君王，父王呢不管政事，所以实际的权力在另外的那个王子手里面。这样的一个考据使我们看到天经所记载的是完全的正确。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天经在讨拉特里面记载埃及曾经遇到过七年的旱灾，但是埃及的历史对此是毫无记载的。有人就认为埃及有尼罗河，所以绝对不可能一连七年有荒灾。但是后来考古学家 Bros 他呢在他的著作里面曾经记载，有一个古代的碑被发现，这个碑上记载的事情与天经讨拉特记载的约瑟时代的年代是一样的，并且碑里面记载埃及是有多年的饥荒。让我们用提摩太二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的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说，天经是上主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主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信仰是需要理性和感性的，但是我觉得更需要的是爱。如果没有爱的话，你再有感性的话呢，也是不行的。
另外还有要提醒大家，也提醒我们两位呢，信仰呢不是光建立在一些数据或者一些科学或者一些历史真实性的东西，而是建基在上主对我们的爱。光是有信仰上的学问呢是不足够的，必须要对信仰有一定程度的热情火热，你才能够明白到或者感受到上主对你的爱是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深厚。
的确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的 Dosti 呢可能觉得我们跟主的关系呢很远，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主呢是在哪里。其实呢主离我们很近，他愿意爱我们，愿意与我们同行，只要我们真正的去爱他，我们就能经历到。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彼此相爱，之后在心灵的殿堂我们听一个主题爱人如己。
当我们彼此相爱，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今天讲两个有趣的故事和现象吧。那首先是羊儿和马的故事。羊儿和马同在一处吃草，羊儿经常是捣乱，不是践踏青草，那就是把水搅浑了。马非常的恼怒，很想报复，于是就去请猎人帮忙。猎人就说了，除非马愿意套上辔头让他骑着，否则的话就不肯帮助他去报复。马报复心切啊，于是答应了猎人的要求。猎人给马加上了辔头，就骑上他，打败了羊，随后就把马牵回去，拴在马槽旁边。马悲叹地说，哎，我真傻呀，为了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别人，现在终身被奴役了。俗话都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侵犯者既然使人受到痛苦，他就要受同样的或者更深的痛苦。有一种报复不是直接加在仇人的身上，而是向仇人所爱的人下手，借此令仇人更苦。另外一种报仇啊，也不是直接针对仇人，而是向其他人发泄，即使那些人与仇人无关呢。无论怎么说吧，一旦起了报复心态，生命就被侵蚀，身体、心智、人际关系等等尽都受到了损害了。听完了上面的故事，让我们晓得不要将仇恨延续，因为仇恨只会带来影响自己一生的不良后果。接着下来再给你讲一个有关两个海的故事了。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两个海，一个是加里利海，另外一个是死海。约旦河从山上流下来，溅起银色的水花，流入加利利海。这海的水是活的，里头有鱼，沿岸绿意盎然，树木在海边生长枝干，吸取阳光和空气，人们也在海边筑起了房屋，小鸟在树上筑巢，每一个生命都是活生生的。另外，约旦河往南流，最终流入死海，那里没有鱼，没有树木，也没有鸟，空气是局促的，水是死寂的。为什么这两个海有天壤之别呢？分别在于加勒利海是流通的，但死海只有流入没有流出啊。人与人的关系也是相像的，好像流水一样，有流入也有流出。你如果想生命鲜活的话，就必须要让生命不断的流通。饶恕就是释放，释放别人，自己就被释放。要让自己逍遥自在，就要让别人首先要逍遥自在。饶恕帮助我们抛开不愉快的往事，抚平内心的不忿，从怨怼的纠缠当中得到解脱。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爱人如己。 在天津路家卷六章三十七节这样说：你们不要判断人，就必不受判断；不要定人的罪，就必不被定罪；要恕饶人，就必蒙恕饶。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十四章二十一节。
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
什么是爱呢？就是主主动的爱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同时我们也要爱他，爱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去遵行他的话，更是把这个爱能够跟更多人去分享，这样呢，我们的主就是在我们的当中来显现，我们就经历他的同在。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